弟兄姐妹，很快我们就来到这个丰盛生命这两年系列的最后一讲了。好，今天是我们整个丰盛生命的讲道系列的最后一讲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二十二节，让我来念。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服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给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那些书也带来，特别是那几卷羊皮的书。铜匠亚历山大多方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提防他，因为他极力抗拒我们的话。我初次上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我，但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唯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把福音完整的传开，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向加百拉、雅居拉和亚尼设福音。弟兄姐妹，很快我们就来到这个丰盛生命这两年系列的最后一讲了。好，今天是我们整个丰盛生命的讲道系列的最后一讲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二十二节，让我来念。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服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给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那些书也带来，特别是那几卷羊皮的书。铜匠亚历山大多方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提防他，因为他极力抗拒我们的话。我初次上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了我，但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唯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把福音完整的传开，让所有的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向加百拉、雅居拉和亚尼设福一家的人问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把他留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哥劳迪亚和众弟兄向你们问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与你们同在。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实心成为肉心，叫你的话语是如一颗种子种在好的田地，能够按时候成长发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流露出你的话语的果子，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 的生命之光。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想象一下，如果你只 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在世上只剩下最后一年的话，你会留下什么呢？你会为你自己的后人，或者这世界的后人，你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有一位作者 Corinne Ten Boom 他这么说，他说衡量一个人的性命不在于他的实现，也就是说不在于他的长短，而是在于他的贡献，不在于他的实现，而在于他的贡献。我想当我们最后来看保罗所写下他最后写下的这些话，我觉得这一句话生命的贡献确实的是很好的来形容保罗，因为保罗确实把他的一生呢奉献了给福音。可是对令我更加感动的呢，是他那个就算是在最后的关头仍然忠贞不渝的信心。如果我们要看他的一生的时候，这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就要从这个使徒行传最后的结尾我们来开始看。在使徒行传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呢他在罗马那边呢被软禁。我想这个是大概是主后大概60到62，或者最迟是63的时候。在那里呢可以说是虽然他被软禁在家里，不过呢他依然能保持一些某方面的自由跟某方面的舒适的环境，因为毕竟是他自己的家。如果你单单看使徒行传最后的这几段经文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保罗会不会就是在罗马那边呢就安享晚年了。确实也是在这两年期间呢，他也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监狱书信。路加呢在最后是这么写的，在使徒行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那边呢就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神的话，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路加呢写这个保罗的故事呢，哎，就在这边呢结束了，为什么保罗路加没有说，哎，保罗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大家要明白，因为使徒行传呢其实不是关于使徒行传的主角并不是保罗，使徒行传的主角其实是福音，而是关于福音怎么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一直传到罗马这个地方，因为罗马代表了那时候整个帝国的中心点。所以呢使徒行传的故事呢就在保罗在罗马那边被软禁，可是依然的能够放胆的传讲福音那边呢，使徒行传就以那个作为结尾，因为那个是福音已经传到最远的地方了。可是可能我们就会好奇了，说，哎，那保罗之后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以呢如果要超越这个使徒行传，要知道保罗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必须依靠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把这个拼凑起来呢来猜想保罗过后发生的事。如果要把这个故事传讲开来呢，可能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今天我要分享的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故事线。所以保罗在罗马呢他被软禁了两年过后呢他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过后呢，他跟他的团队第一个到达的地方呢就是克里特。他在克里特那边呢很可能在那里牧养教会，可能牧养了至少的一年。不过牧养一年过后呢依然还是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提多呢留在那边继续的处理克里特的事情，然后他就从克里特那边离开，就前往这个以弗所那边去，然后呢也同样在以弗所那边呢处理了一些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不过呢依然还是没有处理完，所以呢就把他最心爱的提摩太呢 留在以弗所那边呢，继续来处理这个以弗所的问题。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离别的时候呢，啊，这个保罗跟提摩太是多么的依依不舍，还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啊，他还很记得那时候离别的时候啊，提摩太流着眼泪呢，然后他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再一次的与提摩太再相聚。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保罗啊这样子的留下提摩太，然后呢又往前走，为什么不要先解决好问题，然后就可以提摩太也可以跟着走嘛，不用留下提摩太嘛？可能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你要明白，就是说其实保罗在罗马写他的监狱书信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承诺，对这些教会承诺说他会去探访他们，说我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你们。所以呢，可以想象，就是说他必须继续的往前走，虽然以弗所教会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他就留下提摩太，然后呢他就继续的往前行。所以很可能呢，就是以弗所过后呢，他就是前往这个哥罗西那边的教会，然后呢因为他答应了他会去那边，然后他也应该也有到腓立比那边的教会，甚至帖撒罗尼迦也说不定。最后呢，我们相当肯定的是他也有到哥林多教会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提到这个以拉都呢，也就是他之前的一个同工呢，就在现在在哥林多那边留下来，然后在那边服侍，所以最后呢也应该有到哥林多那里去。也很可能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他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然后呢就是写，因为哥林多跟这个以弗所就比较靠近，他就写信给提摩太，再说鼓励他说加油，你留在以弗所那边感谢主，然后呢你在那边的服事呢继续加油，希望你能够解决那边的问题。然后呢他又写了提多书，然后呢派这个亚提马去到克里特那边呢去代替提多，所以亚提马就去克里特，然后呢提多呢必须来赶快来找保罗，前往下一站。下一站是哪里呢？下一站就是尼格波里，所以他就跟提多说他派亚提马去，然后跟提多说，哎，提多你赶快来找我啊，下一站尼格波里，我就在那边等你。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故事发生到这里啦，保罗从罗马啦、克里特啦、以弗所啦等等等等的教会呢，看起来呢好像是他其实就跟他之前的那个宣教工作一模一样嘛，啊，故事仍然继续的发生。可是在公元64年，也就是他被放出来大概一两年以后呢，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罗马的大火，在公元64年发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大很扭转性的一个事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的皇帝尼禄王呢，就把这个罗马大火呢栽赃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就说啊，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灾难发生吗？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啦，因为要不然每个人讲他是他的错嘛，所以尼禄说不是我的错，是这个基督徒的错，都是他们触怒神明啊，所以才会有这一场大火。所以呢就栽赃诬陷了这些基督徒。所以因为这一场大火呢，就有一个整个帝国性的很重大的逼迫基督徒。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像保罗这样子的宣教士呢就怎么样，非常非常危险了嘛，因为整个罗马帝国就开始逼迫基督徒了。可以说是当时候对于保罗来说，他就知道了已经进入了一个争分夺秒的时刻，随时可能就要断送性命了。所以我们要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年迈可是仍然经历坚韧的保罗，他什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象的就是说，哎，我必须赶快去找我所爱的提摩太。提摩太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在哪里？大家有听故事吗？提摩太在哪里？ 以弗所嘛，对不对？他留保提摩太在以弗所，所以他就说我要赶快，我要赶快从这个这里呢尼格伯里呢赶快赶去找我心爱的这个提摩太。然后呢提摩太在以弗所，所以呢就这样子呢必须很快的穿越这个爱琴海，然后呢赶快的来找这个提摩太。可以想象一下，必须很快的过去，然后呢这个船起先呢就会到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因为米利都呢跟这个以弗所呢就非常靠近了。哪里知道当这个船停留在米利都的时候呢，却发生了一个很峰回路转的事情。什么呢？就是保罗没有想到呢，在那里就有人在那边等着抓他。原来在以弗所那边的一个人呢，叫做铜匠亚历山大，他是这个故事的大反派。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那边准备要带罗马军士呢来抓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保罗。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讲那个想要陷害保罗的同一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亚历山大。所以呢在那时候呢，亚历山大就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什么呢？就是向罗马士兵告发这个保罗，说哎，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你们想要抓的那个基督徒领袖。也因为这样子呢，亚历山大所做的事情呢，保罗就说什么？保罗就说这一个人大恶人，主必按他所行的报应他。你可以想象讲出这么重的话，就是表示说真的这个亚历山大呢必因他所行的受到神的审判，受到他的报应。在这个整个事情在米利都被抓的这个时刻呢，我们也读到了这个特罗菲摩，也就是这个保罗的一个同伴呢，在那边呢也就在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呢病倒了。他是因为被保罗被抓的时候伤到了呢，还是被惊吓过度了，还是他到底是什么原因病倒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保罗不得已，因为特罗菲摩呢病倒了，他只好把他留在这个米利都那边，没有办法跟他一起走。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保罗的何等大的伤痛，他是逼不得已必须把这个特罗菲摩留下来，因为他已经病倒了。而米利都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以弗所啊其实只有四天的路程而已，不管是坐船还是走路都是只有四天而已。可是很可惜的呢，因为保罗在米利都那边就已经被抓了，被陷害了。所以呢虽然本来是想去见这个提摩太，只有四天的路程，却是擦身而过。可以想象那时候保罗的那种心情。保罗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想见这个提摩太，可是因为这个亚历山大所做的事情，他不得已只好从那边呢就已经被抓，留下这个特罗菲摩，然后呢继续的被抓到保罗那边罗马那边去。我们之所以在看这些故事呢，是要让大家明白说，在保罗最后写下的这些话的这些种种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呢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们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段故事。而每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历史的故事，而是真的是在整个宣教工厂跟保罗的整个信念里面的一段很重要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段故事吧。所以呢在被抓到这个罗马的路程里面，被押送的路程里面呢 保罗就在特罗亚这个很关键性的地方呢，他把他的这个外衣，还有把他的那个随行的那些书，因为被押送嘛，很可能就会被丢失，所以他就把他的外衣，还有把他的书呢，都在特罗亚那边呢留下给特罗亚的加布这个人。可以想象这个加布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怎么样，很值得信靠的人啊，要不然你会不会把这样宝贵的东西留给加布？确实加布是一个很值得信靠的人。保罗每次留衣服在他那里的时候呢，破洞的就被补好了，然后呢每次拿回来的时候，那个衣服呢也更加的厚实。你们知道为什么每次留下的衣服回来都会更加厚实吗？因为他名字叫加布嘛。 OK， 听不懂就问旁边的人。 OK， anyway， 你要明白这个书啊并不是任何普通的书哦，因为这个书呢其实就是他随行每一次在宣教里面所要用的教导的啦，或者是关于耶稣的故事啦，他一直收集不断留下来的这个很重要的书卷。虽然他是把这些不得已赶快在押送的时候赶快留在加布那边特罗亚这个地方，可是他知道虽然是碰不到提摩太，可是总有一天提摩太会来跟他相聚，然后提摩太来找他的时候呢，就能够把他这个很宝贵的外衣还有书呢带到他那里。当保罗最后来到罗马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事情已经是不是很乐观了。在他面对初审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候尼禄王呢可以说是逼迫的非常非常激烈，所以呢是初审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太好了，可以说是保罗是独自面对这个初审，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他出来帮助他讲话。我们要明白说保罗在那边没有人好像是被众人抛弃啊，并不是因为他跟罗马那边的基督徒关系不好，绝对不是。你会发现今天的名字里面呢都有提到罗马那边的基督徒，比如这个有布罗、布田、尼禄、哥罗迪亚，都有提到罗马的这些基督徒，他并不是跟他们关系不好。这个尼禄也很可能是后来罗马的第二个主教来的，所以绝对是关系还是很好。可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是没有人为他出来讲话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对于基督徒的那个逼迫啊是何等大的剧烈，没有人真的是敢站出来。所以保罗自己也是很能够明白他们所面对的那种生死关头的那种挣扎，所以虽然他们没有站出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跟亚历山大是完全不一样的，亚历山大是说愿主报按他所行的报应他，可是对于这些基督徒，保罗是说愿这罪不归在他们身上，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如果你说他还有什么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感受，可能他就是单单可能对底马吧，对底马他可能有一些的这个惋惜，对底马可能有一些的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底马就是贪爱这个世界。有些学者说贪爱世界是不是表示他放弃信仰了？我觉得不是了，我觉得可能底马就是想多活几年，所以所谓的贪爱世界就是说希望还能够看这个世界多几年，没有这样快就跟保罗有同样的下场。因为你要明白当时候的那种逼迫性啊，保罗说就好像是在狮子的口那边，跟之前保罗所面对的被软禁的那种危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危险。其实底马跟保罗在他在被软禁的那两年，底马是跟他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底马是跟他之前是出生入死的。可是这一次呢怎么样，真的要死的时候呢，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底马说，保罗说他贪爱世界，哎呀就不跟我在一起了。结果呢保罗说只有主站在我的身边给我力量，让我在 初审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出来。所以保罗虽然当时候避免能够就立刻被处死刑了，所以没有立刻被斩死，不过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如果你知道时间不多了，你会怎么做呢？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保罗似乎好像就是在开始处理他的后事了。然后呢，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呢，下一个 slide、yeah. 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呢，就是赶快把这个他身边的提多呢派他往达马太那边去。所以可能就去他达马太那边的教会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下一个呢，他又派了格勒士往加拉太那边去。然后呢，可能又是去加拉太那边呢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之前他没有他再次走的时候没有去加拉太那边，所以他这一次就派这个格勒士那边往那边去。然后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派这个推基古到以弗所那边。 Next one， 为什么要派这个推基古到以弗所呢？他其实是派这个推基古带着这个提摩太后书去以弗所那边呢，希望推基古呢能够代替这个提摩太。代替提摩太做什么呢？当然是希望提摩太可以很快的来找他，然后顺便也把他的外衣啦、他的书啦带过来。在这个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他也特别的问候了百基拉、雅基拉。百基拉、雅基拉是他在整个宣教服事里面的好伙伴来的，可以说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跟百基拉、雅基拉告别吧。他同样的也跟这个亚尼瑟福的一家告别。亚尼瑟福，如果你们记得伟康牧师的讲道呢，亚尼瑟福是那个千方百计在，因为他知道保罗在罗马下到监狱里面，他特别找来找去，特别去找保罗的。可是找到保罗过后呢，可能不久以后了，很可能就离世了。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还特别的慰问了亚尼瑟福一家，也同样的跟他一家人呢告别。所以可以想象呢，保罗所写的这一句呢，其实就是跟他的这些老伙伴们，还有他们的家人呢，做最后的告别。保罗说，最后就只有留下路加在他身边。我们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君子意念，常人意事件，小人意别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是有思想的人呢，你是讲关于理念的事情，讲想法。可是，一般人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一般人只是可能最多可能你讲事情，只有小人呢，整天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讲别人。所以我们看保罗的这最后一句话的几句话的时候，你会说，哎，为什么保罗最后好像都是在讲人呢？哎呦，这个人对我不好啊，那个人陷害我啦，这个人你要小心啊，什么什么，是不是保罗是小人？弟兄姐妹，绝对不是。保罗在这边的最后几句话，并不是在那边讲人，并不是在怨恨人，不是。他是在处理他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说，他特别要求提摩太，不单是把那个书把他带来。很有趣的，他说什么？他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带来。下一个，因为他在服事上与我有益。你来的时候要带来，把那些书也带来，特别是那几卷的羊皮的书。弟兄姐妹，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特别提到这些名字，然后最后他说，你来，你要把马可带过来，然后呢也把我的书带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你们觉得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候呢，他的身边有谁？有路加，有马可，有提摩太，还有他的什么？还有他的书。弟兄姐妹，他们在聚在一起是在那边讲人的闲话吗？ 你觉得是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他们一定是在那里怎么样运筹帷幄，未雨绸缪，绝对是在想一些关于他们整个天国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相聚以后过了一两年怎么样，马可就写下了马可福音，然后再过多几年呢，路加就按照马可所写的呢再写下他自己的路加福音。你觉得这个是巧合吗？我觉得绝对不是巧合。他们相聚在一起，最后保罗、提摩太、马可、路加过后几年就把这些福音书写下了，我觉得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保罗在那里运筹帷幄，把这个写福音书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把它奠定下来了。当然可能你说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可是我觉得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保罗特别要求提摩太把马可带来呢？我觉得把马可带来可以说是神来一笔。马可这个人其实是不简单的。马可这个人呢，他有跟保罗一起同工过啊，在保罗这被软禁的那两年，其实对他也马可也跟他一起同在一起服侍的，所以他跟保罗是很亲的人。可是不单是他跟保罗很亲，他跟彼得也是很亲的。彼得时常依靠保罗马可来做他的翻译，所以马可可以说是常常就是帮彼得讲话，彼得知道的事情，彼得知道的耶稣的故事，马可也是知道的。彼得甚至形容马可为他的好像他的孩子一样，他们是父子的关系，非常亲的。不单是如此哦，马可是这个跟巴拿巴他是堂兄弟来的。当这个巴拿巴跟这个保罗在宣教的事情上分道扬镳的时候呢，怎么样？当如果马可写的福音书，当然他跟保罗很亲，他可以把这个福音书传给保罗的所有的宣教工厂。可是他跟巴拿巴是堂兄弟的，就表示巴拿巴的那些其他的宣教工厂怎么样也能够得到他的福音书。所以马可是关键性的人物，因为他的人脉很广。还不单如此哦，马可是怎么说呢，他的家里有钱的、哦、因为这多次提到马可在耶路撒冷那边呢有一个很大的屋子，然后那边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而你如果要大量的生产这个福音书啊，很需要的什么，很需要的是资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叫提摩太把马可带来，如果是为了是写出版这个福音书啊，我觉得是神来一笔。因为马可有人脉有资源，真的是能够把这个东西做成功。弟兄姐妹，故事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保罗的时间其实是不多了。确实在一年之内呢，他就被断头了，斩首了。那一年可以说是很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在同一年，也就是主后67年呢，彼得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彼得也是那年主后67年死的。在这里呢，你可以想象保罗为着这个整个福音，为着整个神的国度，他是多么的迫切。所以他两次跟提摩太说，你要赶快来，你要赶紧来，你要把马可跟书赶快带过来。你要想象他派推基古去找这个提摩太，至少是三四个月的时间，然后提摩太再过来又是三四个月的时间。他说你要趁着冬天以前啊赶快过来，为什么？要不然那个爱琴海如果进入冬天啊是没有人航海的，非常危险的。所以他说你赶快过来，赶紧过来，不单是讲一次，讲了两次，你要赶紧过来。可是就因为保罗有这样子的安排，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过了，在他们见面过了一两年，可能是68，可能是69，马可福音就写出来了。然后过后又有路加福音按照马可福音这样子的写下来。他们相聚绝对不是在那边讲人讲闲话，而是真的是在讲 福音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在逆境当中是 那时候是多么危险的情况呢？我使徒保罗依然的是这样子的活着，依然是这样子的启发我们。我们今天听的这个福音，今天听的这个讲道，其实是我们这个丰盛生命的最后一讲了。我是希望我们通过保罗的一生，保罗的这个传奇性的故事，能够思想，当我们在回想他所经历、他所做的事情、他所遇到的人、他所做的各样的决定，希望我们能够反省一下，到底什么是丰盛生命，怎么样把这些真的是运用在我们的身上。也许你会说，保罗啊，这时候下在监狱里面，怎么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来讲这个丰盛生命呢？好像他在监狱里面啊，等死一个等死的人，跟丰盛生命好像是完全不拉没有关系啊，不拉嘎啊，对不对？可是正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做的事情、做出的想法、所贡献的生命，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活得对，什么是活得好，什么是活得乐。这些观念都是超越现实处境的。什么是丰盛生命？是超越时空、超越我们的处境的。我们可能以为啊，我们的生命哪里会丰盛，哪里有活得有什么好。可能我们看保罗，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今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这个课题，什么是活得对，什么是活得好，什么是活得乐。我们先来讲活得对。很肯定的呢，保罗在最后他是一直的不断的以同样的信念，一种为着公义、为着神的义不断的努力不懈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活得对。然后在上个礼拜，维康牧师也说了，保罗怎么讲？他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等待着我，虽然我面临的是逼迫患难，我们也知道他最后是死亡，可是他说这个不是我的结局，我的结局是最后有一个公义的冠冕在等待着我。所以我们知道他活得对，因为他有神的义。这个冠冕不单单是给保罗而已哦，维康牧师叫我们上个礼拜都念嘛，对不对？这个冠冕只给保罗吗？不是的，这个冠冕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坚定不移，只要我们不断的追求神的义，只要我们能够活得对，我们都有能够有这个冠冕。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花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坦诚，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是否有那个公义的冠冕正在等待着我们。保罗的生命不断地鼓励着我们，我们是可能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有挣扎，可能我们在事工上我们有困难，可是不要放弃，坚持到底，这个就是活得对。保罗最后的结局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可是那你不要看到那个监狱本身，你要从监狱那边看到他的整个人生。他最后是跟谁在一起啊？是跟他挚爱的人在一起，路加在那里，马可在那边，最后也有提摩太在那边，他是跟他最心爱的人在一起。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活得好？活得好不是单单你的处境很好，哇，我有大房子啊，什么舒适的环境啊，什么，那个最重要吗？讲到底，我们知道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对吗？最重要的活得好的意思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素质，我们有最亲密的关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吗？所以让我们也真的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生命，什么才是活得好， 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想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人，珍惜他们，因为这些关系，这些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保障。不是环境，不是我们住得多好多舒适，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好。让保罗最后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来鼓励我们，也珍惜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活得好。最后我们来看活得乐。我们会看到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纵然他是要面临一个，其实他应该是说不是不知道他的未来了，他已经知道他的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精神啊，他是没有被，他是完全没有气馁的，他是完全没有放弃的。是的，他在整个旅途中，他看到有人令他失望，有人离弃他，逼迫当中他知道他可能也会死，可是他的精神是没有气馁的，他从来没有绝望，从来没有。他把他最后的时间真的是留给为这个基督教留给的这个宝贵的话，宝贵的福音，使这整个神的国度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的这种精神呢、你可以说是怎么样，他在神的话那边找到了这个永恒的喜乐。什么是喜乐？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太有价值了，我们做的很，我们活得很有精神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喜乐，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你在生命中你找到了能让你贡献生命的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找到了，在我认为这个就是活的乐。当我们从今天的崇拜离开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保罗的生命里面找到了这个智慧，找到了什么是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让我们能够珍惜、坚持神的公义、神的福音，对的事情，因为那个才是活得对。让我们珍惜我们身边人的关系，因为那个就是活得好。让我们在福音里面找到那个有价值的事情。